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祥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今天敢在人庭广众之中看着秦始皇，要想拔剑杀了这个暴君，他要取而代之。秦始皇那宝座，他要坐两天。这位是何许人也？此位可了不起呀！他就是当年楚国大将项燕的长孙呐。此人姓项，名吉，字羽，项羽。项羽是哪儿的人呢？下乡县的人。这下乡在哪儿呢？在江苏宿迁县以西。他们家祖辈为大将，哎，祖祖辈辈都是楚国的名将。尤其是项燕，那是楚国都招讨大元帅，武将里头第一把。那么怎么姓项了呢？因为他被封在项城。这个项城啊，在河南县沈丘县西红河北岸，所以这样祖祖辈辈就姓了项了。这个楚国不是让秦国给灭了吗？大帅项燕自刎而亡，战败自杀了。这个项燕有三个儿子，长子项柱，大儿子项柱，次子项伯，三子项梁啊。项柱呢，就是项羽他父亲，也死在了乱军之中。项羽就随着他三叔项梁由打那儿逃出来。逃出来之后啊，这个项梁吃了官司了，幸亏有好朋友司马欣帮忙打点，哎，才算是这个把他由狱中救出来。实际项梁吃的是个冤枉官司，哎，没他什么事，让人给诬告了。项梁越想越窝囊，这真是龙落沙滩被虾戏，虎落平川被犬欺呀！过去楚国在的时候，谁走在相府的门前，哪个敢高声谈唆呀？谁敢咳嗽一声？谁敢打个嚏粉？哦，现在父亲已经完了，哥哥也死了，国也破了，家也亡了，合着我就要受小人欺，他一气之下把那仇人给杀了，然后带着侄儿项羽就逃到吴中来了。到了吴中啊，隐姓埋名买了所房子，哎，在这安顿下来之后，项梁呢就开始交朋友，哎，穷朋友富朋友都交，可以说呀，他是仗义疏财，济困扶危呀，有求必应，哎，结交官府，走动衙门，尤其是穷苦人，不用说你求到项梁，只要项梁知道你家里有困难，他必然登门给你解围，没吃的给你送吃的，哎，换不了计呀，他给你拿钱做衣服，用钱只要你说出数来，从来都不带打驳回的，而且借了钱还从来不带要的，你有了就还我，没有就拉倒了，就那么地了。呵，这位项梁虽然比不上当年的孟尝君日会三千客，他这儿可也整天是车马营门，没有说这爷俩不好的。项梁这叫花钱买人缘啊，他有他自己的雄心大志，他要灭秦国，恢复他的楚国呀，所以自己呢，既在海言下，怎敢不低头，忍气吞声，就想把侄儿带大，然后呢，哎，给父亲报仇，恢复自己的这个楚国，这样才不枉 为男子汉大丈夫。所以项梁可以说把一腔心血都倒在这项羽的身上，教项羽念书，给他在吴中之请的最有名的先生。可是这位项羽啊，他不好好念，有时候念念急了，把那书扯了，把先生啊，他倒没打先生，给扒拉出来了。项羽说得好啊，老师，您也别费这劲了，我也记不住。我不是记不住，我根本就没想记。您呢，出去啊，得的空气，我呢，也休息会儿。你瞧，这多好呢。说着话呀，项羽推了先生这么一把，那意思好像是要把这位老先生给搀出去。谁知道就这一推呀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先生岔气了。就这一把，这位先生歇俩来月，那人家还不得在项梁跟前说道说道，您这孩子我们教不了。项梁可有点生气了，把项羽叫过来，孩子，你怎么不好好跟着先生念书啊？这人不读书哪行啊？人必须要知书达理呀，只有读了书你才知道怎么样报效国家，怎么样做人？书内有黄金呢，有你这么念书的吗？啊，先生教你好好的，你说你不愿意学，也不想记，你还把先生推得岔了气了，这岂有此理！项羽也憋着口气，叔叔，我不愿意念书的原因是，即便把书都念会了，背熟了，我也只不过是给人记记人名，能有什么用啊？哟，那你说什么有用？我说呀，应该得练武。啊，呵，项羽这一句话说的项梁特别高兴。对呀，我家辈辈是武将，看项羽身体素质这么好，应该习武啊，应该是文武双全，先习武后习文也未为不可嘛。嗨嗨，孩子有这个心事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好了，我呀给你请名师，谁本事大咱拜谁，甭管花多少钱再把他请来做你的专职教师，你看这怎么样？在没请到名师之前，叔父我来教你，我做你个启蒙老师，哎，教你个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，还教不穷啊。就是说我会的这个东西啊，你在一二年以内还学不去。呵，爷儿俩从此就开始练开了武了，给他打宝剑。打一把宝剑呢，项羽接在手里掂了掂，摇摇头，怎么了？项梁一看，你干嘛摇头啊？叔叔，这剑太轻了，是吗？哟，项梁接过来掂了掂，我使着可都有点坠手了，这个剑分量够可以的了。哦，你嫌轻啊，打中的。项梁在吴中这一带教了不少人呢，哎，鸿胪的师傅跟项梁都特熟啊。他请了几位有名的师傅来给项羽打剑，告诉他们，我侄儿啊，有点蛮力气，你们把这个宝剑打得沉一点。大伙一听，那还不好办吗？打呗。打一把没有几天的功夫，让项羽就给耍弯巴了，看着不像剑了，好像是弓，这怎么弯不楞行的？还轻啊，再打重的。要打把重的，项羽接过来搁手里这么一颠，哎，孩子，这把剑怎么样？也就算一根木头棍吧。呵，还不行啊，再换沉的。又换了一把，项羽耍了耍，这合手吧，叔叔， 这跟柳条似的，哦，还不行，再来口中的。项羽练了两趟，当啷把剑扔了。怎么了？这剑跟灯草似的，把项梁给气乐了。怎么剑越打越沉？你倒好啊，越使越轻啊！真是岂有此理呀、啊！虽是嘴里这么说呀，但是项梁心中是特别的高兴。怎么？哎呀，常言说得好，将门出虎子啊！没想到我项家有此后生，这项羽这力气这么大吗？行嘞，我得把我们家的家传宝剑交给这孩子。不过有一样，练剑可不能拿这口剑练呐。在无人之际，哎，项梁把门这么一关，就把这口龙渊宝剑请出来了。都不能说拿出来，哎，请这口剑的时候得焚香，得叩首。项羽一瞧，叔叔您这是干什么呢？我让你见识见识咱家的家传之宝啊，你看这口剑怎么样？项羽把剑抽出匣外，这么一看，寒光闪闪，冷气袭人呀。叔叔好剑呢、啊、哎，这可是一剑至宝啊，你别看是把普通宝剑，对咱们武夫来说价值连城啊！此剑切金断玉，切木头就像切豆腐一样吹毛利刃。哎呀叔叔，这剑您应该给我呀。啊，就正是为了给你，不过有一样，孩儿啊，练剑你可不能拿它练呢、啊、怎么小心碰着，这剑太锋利了，你还得呀用别的宝剑，耍弯了也好，你使得不趁手也罢，但是呢你得好好练，等把这剑术全都学在身上，当你上阵的时候就把这口宝剑给你佩戴上了。哎呦，项羽特别高兴啊，多谢叔父。还真别说，项羽还真下上功夫了，一口气啊练了一个多月，他又不练了。哎，项梁一瞧，怎么了？怎么练着好好的又不练了？叔叔，我觉得练剑没什么意思啊。项梁可真有点急了，念书没意思，你想习武，习武就练剑吧，光宝剑打了40多把了，怎么练着练着又没意思了？这有什么劲呢？我就算把这剑术全都学会了，也只不过是个一人敌呀、啊！哎呀，项梁瞅了瞅项羽呀、啊，他有点伤心呐、啊，有点难过。所以项梁生气是有道理的。怎么呢？他心想，孩子，你有这么好的条件，这么好的素质，这么大的力气，你怎么不知道好好学本领呢？啊，你要真是杀下心来，掌心立志，学会一身惊人武艺，将来为我楚国呀，复国恨，报家仇，把这些希望就完全寄托在你一人身上了。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？练剑也没意思，一人敌不行，那么你想要怎么样啊？叔父，侄儿我想学万人敌。啊，一句话说的项梁是仰天大笑啊，哈哈哈哈，太好了。他一把项羽拉到了跟前，心中暗暗挑起大指啊，心说，我错怪了我这个侄儿了，这是个有出息的孩子。哎呦，别看年龄不大，志气可不小啊。
哦，
要学万人敌呀，就是说我一个人得打败一万人。说是打败一万人，实际呢，就是说我要率领千军万马，驰骋于疆场之上，这才不枉为一个大丈夫。
嗨嗨，项梁一瞧，那太好办了。
怎么，你可以学兵书战策吗？这咱都不用求人呐，咱家的兵书有的是啊，也不用请什么名师了，书那就是最好的老师，由我来教你就行了。如果你要把所有兵书战策学深学透，那你也就文武双全了。这项梁开始啊，把这兵书找出来交给项羽，爷儿俩闭门苦读，当然有些个应酬的事儿呢还得去，那还得应酬。这个项羽啊，开始学的是不错，还真挺用心，慢慢慢慢的又懈怠下来了。哎呀，项梁可有点为难，怎么心说这项羽这什么脾气呀？ 啊你看学文吧，他说没什么意思，只能记记姓名，学剑只能一人敌，也不感兴趣，学万人敌，那你得好好的读这兵书战策呀，怎么这么懈怠呢？有时候用上心来，他能把这兵书战策给你背的是滚瓜烂熟，一字不差呀。如果这个烦劲儿要是一上来，一个字儿他也不给你念了。哎呀，项梁可真有点为难了。你说这孩子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，练剑没意思，念书记人名，我教给你兵书战策，你都好好的念呢，好好的读啊。这要是自个儿的儿子，项梁真把他拉过来打他一顿，可是这是自己的侄儿啊，这不能打呀，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。知道的主啊，我这是为了这个项羽啊，早点出息，教孩子本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虐待他呢。嗨，由他去吧。项梁心胸很开阔，不愧是将门之后。按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他这个认识问题呀，也挺全面，不是说这个孩子念书念得好就一切全好了，念书念得不好就急得不得了，瞅这孩子哪儿都别扭，哪儿全不好，不见得这样。念书念得好啊，说明他用心，但是也不能说在某些方面就没有一点缺陷毛病。那么念书念得不好，这孩子也不见得就那么呆，就那么笨，他别的方面也许是很聪明。所以做父母的对待子女这个读书啊，应该得一分为二。项梁这次对项羽做的就很对，他因势利导啊，腾出功夫来，项梁把那几位鸿胪师傅找来了，说你给我侄儿打件兵器吧。这几个一听，那么您这位少爷他喜欢什么兵器？据我所知他很爱枪，那您甭管了，教我们吧。这几位也挂上火了，项梁待咱不错呀，大事小情没少帮咱忙，打把兵器咱都打不好，你瞧那堆宝剑打的一个比个轻，这回啊重重的，别净光割铁，金银铜铁锡啊，木，那年头有吗？反正这么说得了，有什么往里搁什么。呵，给打了一条盘龙一字点钢枪，这枪分量太沉了，打得了之后，这些位师傅啊单人搬不动，大小伙子扛起二百斤就跑的那主得俩人抬着。这枪怎么样？项羽接枪是哈哈大笑啊，这枪可太合手了， 从此他真下上苦功了。哎，今日闲暇无事，他跟着叔父上街来逛逛，正好秦始皇到吴中。今天秦始皇啊，心情也特别好，他还把车帘撩起来了，探出身子来，有意识的让百姓啊，好好看看他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之中有个小伙子大喊这么一声啊，应当杀了这个暴君，取而代之，就是说把秦始皇杀了，由他来做这皇帝。这一嗓子这声音可不小啊，好多人都听见了，幸亏旁边有一位抬手就把这小伙子嘴给捂住了。即便是那样，秦始皇手下的那保驾的将军武士哗的一下就围过来，还用他们围啊？当地那些武族啊早就过来了，因为始皇帝巡幸路过吴中，会稽郡的郡守殷通早就知道了，他也照样是提心吊胆。哎，打头一个礼拜，那年头没礼拜，就头七八天，他就做了一番详细的安排。哎，文臣应该怎么做，武将应该怎么办，把他身边的心腹大将两位郡尉早早就给找来了，一位叫季布，一位叫钟离昧。这郡尉是干什么的？郡尉就是辅佐郡守管理啊这一郡的武将甲卒，哎，训练这个武士的。反正这么说吧，跨马抡刀的都归这二位管。郡守殷通做了一番布置，让他们要格外小心，只要是把始皇帝的圣驾送走，我呀重谢二位呀，咱们再好好近乎近乎。所以今天这二将呢也在人群之中，等围过来这么一看，喊这一声的不是旁人，是项梁叔侄。项梁带着他的侄儿项羽，哎呦，这些的季布和钟离昧以及当地官府的这些办案人这么一瞧，傻了，怎么这怎么办呢？是项羽喊的，这肯定了，但有一样，就是他喊的，你怎么能把他捉住呢？良心也下不去，怎么呢？大大小小啊都受过人家的好处，只有季布钟离昧二将哎，只是饮过一次酒，这二位啊还比较理直气壮，剩下的人都手足无措了，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其中有一个可是真够聪明的，他赶忙跑到季布钟离昧二将跟前，二位将军，没事没事，放心吧，这个有人呐、掏包，掏包啊，小偷啊，那年头有小吏吗？这个坏人呢肯定是有，但是呢不一定是这名称，他所谓这掏包啊，也是把他给急的，把他挤兑的，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其实掏什么包啊？秦国那时候那钱甭说没包，有包你也掏不动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，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，节目编辑邹雨萍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。